各位记者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舍大乘论述》上册卷二“所知相分”第三。我们上个礼拜没进多少进度啊，就是在选讲，其实依着文选讲啊，依他起相、遍计所知相跟圆成实相。那么在这里面呢？王阴阳居士他就做了简单的界定，底下呢各个都还有广分别的论义，像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学习90页倒数第三行“此中何者依他喜相”这一段文。那么要学习这段文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前面的颂文跟注述啊，王阴阳先生的就居士的注述呢。我们还是略读一下。一开始他就先结说前面的所知一，在90页啊，所知相分第三长行文第一，以说所知一，所知相复云何应见呢？前面呢就把如果要从声闻教观的我空观，要能够比类现证法空观的证见的时候呢。唯识就提出了不共一个所知一的一个见地，那么这个见地呢，是要企图让我们对于正观缘起的理路，能够自己再做一个反省啊，自己做个反省。于是呢，就假施设了六识之外的七识跟第七识跟第八识，那么在所知一这一章当中呢，做了广分别的校正跟理证。那么了解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四心分别，其实就是要来认识啊，认识我们这个现象界。因为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不能够见真理实相呢？就是对于这个现象界，执为我们自己见解的那个真实性。每个人都认为我看到是真实的，可是我怎么去证明这个真实性？它的道理以及它的校正，应当是如何思维，应当如何观察呢？这个是概说其相，他提出的三种观点、三种角度、三种理路。所以他说，此略有三种：一者依他起相，二者遍计所知相，三者圆成实相。依他起相其实就是，其实这三项啊，这三项都是因缘法这个道理啊，由唯识家所开出来不共的思维方法。有人说只有依他起相是因缘法，其实不然，遍计所知相难道是空穴来风吗？它还不是有因有缘，所以才会计着为真实嘛。圆成实也没有一个真实自信的圆成实啊，它也是什么有因有缘，借着远离什么，借着远离遍计所知的增益或者损减二执，是观待这种因缘才会让我们认识以及显发出对圆成实相的一种契入啊，一种契入。所以这个呢，都是要去透过信解行证一路去证实的，一路去证实的，都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呢用名言简单的介说定义它就会成真成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咬住文字来争你我，老实讲都还是堕在什么，堕在遍计所知相执里面。我知有，你知无，那么于是呢，无的就打有的，有的就打无的，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看彼此不同的传承的见地的时候呢，唯识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呢先找出彼此共许在文字上的怎么样借说嘛，对不对？你怎么说我怎么说，然后呢这个叫做法的共许。那么共许明句文的法以后呢，我们再彼此解它的义，对不对？解他的义，那么这个义呢，一定个别有他自己所依的因缘嘛，所以就要讲他的四因缘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再依他的这个四因缘，我们来举什么？举相来证明。啊，那相呢，就可以分成自相啊、共相啊。共相是属于道理，自相是属于我们今天拿来证明我这个道理成立的那个证据。那么这个还没有完哦。接着呢，他就开始要举什么，举各种的差别品类，说 说我们还有这一类，还有那一类，还有那一类，你要举一而反三，尽可能做到什么？做到穷尽列举，这就是品类的举证。那么品类举证完之后呢，还要论这一个现象跟这个道理的升起次第，所以说过去是如何，现在是如何，未来是如何。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就是十二支缘起的道理，也就是因缘法的道理。透过因缘观待升起的次第，我们来重新再检查，一定要回到因缘法上来检查，这是共许的，这是佛所教导的。于是从这个因缘法的契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契入四种唯识学所说的道理。而唯识学所说的道理的前三个，我们曾经讲过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或者是证成道理，其实呢就相当于观待于我们所谓的信、解、行、证。那么当你能够透过证成道理证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体会，你就可以去理解啊，你就可以去现观法尔道理的真实性。其实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唯识学一个思维的理路。那么有人认为唯识学很麻烦，搞这么复杂的步骤啊、道理啊、次第啊，那你可以不要学唯识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你用缘起性空四个字就直接契入，乃至于不用说拈花微笑你就契入，那您立根嘛。可是今天我们如果顺着佛菩萨的本怀，要摄一切一切上中下根的一切众生的话，我们就应当要善说法嘛，善安利方便嘛。所以唯识学的确它就是一个能够契入第一地的方便法。那么透过这个升起次第，才有办法圆满次第。那么唯识学就有这样的道理方法，因为现象是复杂的，怎么样从复杂的这个现象能够契入不二的无相的道理，那么唯识学整个都想企图透过名言的施设，以及呢止观的次第，帮助我们呢一观一观，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谈。而当今有许多人说他在讲解唯识，但是呢唯识真的是难说难学。那么如果自己讲不明白的部分就说唯识胡说八道，那我们应当谦虚一点讲，我不理解，我没有学好唯识，而不应当说大德过去他们所施设的唯识学是不对的，啊，是这里不对，是那里不对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又要用他的法义的部分，又要批评另外一个部分，可是彼此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互相贯带的，互相依存的。你舍弃了一部分，你说另外那部分我要，那是什么道理啊？你把它当作支见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学习各种传承的时候啊，最常看到的问题。明明我们在用到别人的理论、别人的说法，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恭敬那个法，没有办法真正随顺那个法的安利。对于自己不理解、不受用的部分呢，就谤他不对，而不是我不理解，或者我没有开悟。这件事情呢，是墨学一直在过去随着老师的教导呢，就不是很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心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动机，然后呢真正能够用正确的恭敬的恭敬法、恭敬三宝的态度呢，来随顺学习一切的善法，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底下的长行文呢，把底下的那个解释呢，就是王恩阳居士的注解了，我们念过啊。他说诸所知法，照理说我们对于一切现象的法是安立明句文，我们称之为叫做法相。只要我们必须安立明句文去了解这个道理，就叫做法相。很多人一样要安立明句文，然后却说他在讲法性，其实缘起性空四个字一样是法相啊，一样是法相啊，你还不是透过因缘法的法相去提、去体就、去体会性空的道理。而这个性空的道理姑且称之为叫做空性，也还是法相啊。难道你有一个真正的空相吗？不就借着名言在我们心里面所形成的一个心相，姑且名之，然后借着它来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空性吗？空性 当然不是真正的空无所有，对不对？可是呢，他就必须借着一个明眼的姿色，我们称之为叫做法相的东西，来了解法性，这是一定的。只是大家因为所要对治以及所要契机的对象，个人个人不同，因为有不同的因缘，所以施舍的广略就大大分别。所以呢，他说我们一切的所知法有无量，有无量。为什么？因为众生无量，乃至于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今天我们如果要把所有这些功德，乃至于呢，我们发愿要度九法界的众生，毕竟都成佛道的话呢，那我们今天所要能知的法，它的相的种类分别，就真正是无量的吧。那么于是我们怎么能够以自己少分的理解说我们懂全分的法界呢？这是应当要谦虚一点的。所以你看他在这里说，我们依呢唯识所建立的道理呢来概说其相，这个相就是要显出空性的用，因为呢我们要用这个法相的安立来让我们契入法性，所以这个是用安立名相，安立法相就是要能够契入法性，因为法性本来不可说。如果我们要有这个目的去达成的话呢，那么唯识学就安立了总共有三个思维由相契入法性的道理。第一个叫做依他起相，依他起相简单的定义呢，王阴阳居士就把它说它是色心等法。色心等法上礼拜讲过了，它就包括了唯识大乘的白法。那么如果在俱舍论时代的话呢，有75法，那各个从宗派啊，他们的传承分类就有广略不同啊，所以呢姑且我们都用最大的交集，那就是色心等法。因为所有一切法姑且把它分作两类的话呢，那不是色法就是心法啊，不是色法就是心法。那么有人认为色法实有，有人认为心法实有，有人认为色法无有心法实有，有人认为色法跟心法都是无所有的。那么这样子的见地呢，就形成不同不同的部派。我们不谈部派的思想史，那就大乘唯识来讲的话呢，他说色心都是假施色法。为什么？因为都是代因代缘，对不对？都是个别有因有缘所成立的、啊、所以他说代因即缘而得生起。如果一切的色心一切的法都是代因代缘而生起的话呢，按照般若经的道理，它就是无自性的啊，它就是无自性的。可是无自性，你不能够说无自性就是空无所有现象，我们所认识的宛然实有性是应当要承认的啊，应当要承认的。这是唯识的这个综艺啊，唯识的这个看法。所以当我们同时在承认现象的所谓虚妄啊，所谓的分别假有，然后乃至于呢去承认我们透过这个假有的名句文，假有的现象界，就是要去误入什么道理，误入缘起的道理，误入缘起性空的道理。于是呢我们就姑且相关待，认为缘起性空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原本是无相的，原本是无相的，连缘起性空都不应该说。因为呢缘起性空这四个字有语病，如果缘起法才是性空的，那么请问虚空不是缘起的，那虚空的性空不空啊？虚空也是无自性的，因为虚空无自性，所以虚空才有办法在当中呢生起万法嘛，对不对？不然如果虚空有自性的话，我这个根本摆不进去嘛，对不对？如果它有一个自体性在那个地方，它已经会排斥一切的法啊。但是虚空不是缘起的呀，那缘起的才是性空，那么语句背后就等于排斥非缘起的不是性空咯。那这当然是我狡辩了啊，狡辩。所以呢任何语言的设限都会让我们产生什么误会，对不对？如果你误会了，你就认为哦，我的之间是对的，你的之间是错的，这个就会产生争议了，产生争议了。而唯识学就是企图要去让我们认识我们使用名言的习惯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来描述现象的习惯出问题，你以为我们的理解会正确吗？ 唯识觉就提出这种挑战。所以他说，这些依他起相、施色、色心等法，告诉我们要依此来了解一切的色心法，都是有因有缘而生起的。可是既然都是因缘生的，其实道理是无生的。所以呢，他只是问目的在排除什么？排除当时外道所谓的自然生跟无因生等等的邪见。所以他说非，非就是要排遣，就是要除遣。施色、色心等法，就是要借着显发因缘的道理，然后来遣除什么？遣除自然生跟无因生懂懂外道的邪见。啊，这是我们第一章啊，用序文曾经提到的有六种邪见，对不对？简称叫做六思外道的邪见。这是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那么唯识学要误入法空见的第二个道理，叫做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就是要施色，因为我们一定要用名言才能够理解现象。那么我们如果在名言上执着有一个真实性的话呢，就会产生两种执着，一个叫做我执，一个叫做法执。那么为什么这边写我法等执呢？我上礼拜没有讲啊，我们以后会碰到。我执跟法执是一种概称，它会有种种的差别。最简单的差别都还可以分成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还有分别法执跟具生法执。如果各位是老参的话呢，应当不陌生了。那么我执跟法执又可以有种种差别的名称，那么他讲起来就是无量的。所以他这边就说了，我法等执无量名言。其实佛法要破斥的执着有许多，但是呢，简单加以归类，就跟前面的一切法简单加以归类，分成色心二法一样。所有的执着如果加以归类，也简单可以归为我执跟法执两类，但是它的差别就有很多。所以他说，如果要对治这么多的我执跟法执，他施设的有无量的名言，但是因为施设这么多的名言呢，但随有情周遍嫉妒执着为有啊，执着为有，就随着我们各自的经验，像各位大德、各位学长，你们有你们的经验，有你们对文字的感情，有你们对文字的理解，有你们对文字理解的习惯，有我们各自使用这个语言的偏好。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一些个人少分的执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所认定的应该是客观的，因为呢，在我学习的那个团体当中，大家都这么说嘛，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就会把这种习惯变成一种周遍嫉妒。周遍者就是把以少称多，认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嘛，总是这样子的嘛，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好，乃至于你客气一点讲说，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吧，或者是说正常人都应该这样想的吧，这个话的背后啊，都代表我们有成见，事实上都代表我们有成见的。那么这种成见的习惯就叫做周遍嫉妒执着为有。我们都把自己的见解，乃至于呢自己见解产生的那个背后那个价值观、那个人生观、那个经验啊、那个经验、那个自己隐隐约约的动机都隐而不现，隐而不现，就姑且用大家约定成熟的那些名言，名言我们都用白色形容那个所谓白的东西，可是个人认为的白的解释就不一样。像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送白包啊？丧礼嘛。日本人什么时候送白包啊？结婚的时候啊。好，结婚的时候啊。啊，你的情何以堪呢？如果一个日本人来你家啊，结婚的时候送你一个白包，你不觉得蹙眉头吗？这就是这样子嘛，这就是周遍嫉妒执着为有嘛。你就认为白有一个我们认为的那种情绪上的感受，那个感受是真的啊，我真实生出来那种不舒服的感受也骗不了人嘛，啊，骗不了人嘛。早上还跟另外一个学长在讨论到一个事情，说如果你一年吃不到皮蛋豆腐啊，烧饼油条啊，蚵仔米线啊，你会不会有什么感受？他说如果我在台湾的话，台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吃，所以我还不会怎么样。可是问题，如果你到国外呢？你到国外，吼， 突然有个念头想到说，哎呀，烧饼油条。念头一动，泪就流下来了，因为四处找不到烧饼油条。哎呀，那个心中之痛啊，恨不得赶快买机票就回家来了。这就是什么？周遍嫉妒，执着为友。一想心就动，情绪全部都起来，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以及填补那个空间，一定是那个东西才可以，不能是别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有遍计所执相，不是吗？这还是我们很根深蒂固的习惯。那么这种呢，非有自相，非实有故。为什么？因为各个有相，你们有你们的相，我有我的相，因为各自各自有自己以为是的。所以呢，有没有真实的自相可得？这个倒装句就是把它倒过来，不是有一个真实为有的自相可得，是这个意思。非有自相，非实有故。我们各自以为的自相都不是普遍实有的，都是我们乃至于少部分人共同认同的而已。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全部人、全宇界、全宇宙、全法界的人通通认同的。那么要是这样子周遍成立的，才能够叫做什么？才能够叫做真理实相啊。否则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认同，少部分另外一些人大部分人都不认同，你怎么可以说这是他这个法的自相呢？那么如此这般，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有第二个遍计所执相。因为第一个依他起相，不管外道，不管我们今天的佛法各大宗派基本上都承认啊，只有少数持无因论者偶然说的那些人他不同意，他说根本没有因果啊，根本没有缘起的道理啊，当然只有这些人例外啊，这样例外。可是多半的人都同意有缘起，有依他起相，但是呢，遍计所执相，我们自己诚恳的检讨，也应当要承认这个是存在的，对不对？这是存在的。可是这种存在，我们也都同意它不真，对不对？它不实有，只不过在我们的情绪上会产生很深刻的执着，所以遍计所执相。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呢，就称它为叫做理无理啊，不能成立，但是呢情执是真的，情有，在情绪上我们会执着为真实有的。所以呢它的个性是属于理不能成立，但是呢情绪上是真实不虚的啊，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同意的。那么唯识呢把这种理无可是情有的这个东西呢称为叫做虚妄，称为叫虚妄。这个虚妄普遍到什么地方呢？普遍到我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到哪里，到东南亚公馆那个东南亚去看一部片子，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记得那里面的那个老阿婆就问老阿公说 Do you love me? Show me, prove me. 他说我为你砍柴啊，我为你生火啊，壁炉都是我在管的，我为你清烟囱啊，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啊。可是他就说，我知道你为我做这个，但是 Do you love me? 你爱我吗？哎呀，那首歌很漂亮啊。他就从那个屋前啊唱到屋后啊，到处追着他问你到底真不真爱我。问题是我怎么让你知道我爱你呢？难道我就一直不断地讲我爱你就证实我爱你了吗？对不对？这是问题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要接受你到底是不是真实爱我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就一定要接受这种方式，另外的方式我就不同意啊，我就不同意。那这就是各自各自的执着咯啊，这是第二个现象，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第三个叫做缘成实相，我上礼拜略讲了啊，简单的跳过去，我说以下都是形容词，可是虽然形容词呢它还是有道理的，我今天还是简单的说一下。缘成实相底下呢，王阳居士用这样来注解，他说这注解也不是他个人的文字哈，都是出自于这个另外的唯识论点里面的这个文句。他说缘成实相可以称它为，它有不同的别名哈，在这边举出了三个别名，一个叫做真如，一个叫做法性，一个叫做自性。请各位学长哈，抄在笔记本或者写在这个字句的旁边，我把这三个名词编成一句话，你们就照我的话把它写下来。 原成实相是依于一，就是依止啊，必须依止于什么呢？依止于真如的道理。那什么叫真如？真如就是倒过来了，如真啦、啊、就是真的如是啦、啊、那真的如是就是什么？就是真理嘛，它一定必须依于真理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大家普遍共许的真理为依止的话，那就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嘛，不是吗？所以呢，如果这个是叫做圆成实相的话，它一定要依于什么？依于真如的道理，同意吧？好，这个是对圆成实相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以法性为因，所以多加个以字，然后在法性的后面呢，加上两个为因。你一定要以法性为因，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明它是圆成实相，这个真理实相是真的圆满成就真实的实相，如果这个实相真的叫做圆成实的话，那么它必须以法性为因，对不对？有它的一个法性，那个法性就是它根本的因。那我们都知道佛法共许的法性是什么？毕竟空啊，毕竟空啊，空性性空都可以说，那么我们都一定要以空性为因的。可是空性为因不能够说空会生万法，空是不妨碍你生起万法，万法可以生在空中。这个空可以简单表象的说是大虚空，其实它应该把它翻作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好，它一定要有可能性。比如说我今天是肉身，对不对？我今天用火焰来烧我的皮肤，我的皮肤会被烧烂的，因为我的皮肤是蛋白质成就的，蛋白质大概只能够忍受大概差不多60度以下吧，乃至于可能45度就受不了了。45度以上的温度呢，可能我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掉了，一分解以后呢，蛋白质的不可逆反应就不可能回复你，那一块肉就变成死肉。这就是它的什么法性，每一个法都有它各个差别的性，那个性是必须要去怎么样服顺的，你唯一反了它的法性就不可能成立嘛，对不对？就不可能成立嘛，你不可能让开水化醉都跟挡，不可能，你还是要把外面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对不对？它才会办法结冰嘛，这是它的法性。所以呢，你可以透过科学，透过生化，透过物理，透过化学等等的去研究每一个法它的性。这个性因为有无量品类，不一而足，而且呢，它会随着外在条件变化，所以呢，我们称那种可以随着外在条件变化的那个法性，称为叫做空性。空性不是真实空，是说它没有决定之性，只要因缘变，它就会变。我们姑且称这种空叫做无自性空，叫做不无所得空，种种乃至于呢，在般若经讲成18空，有18种形容跟理解空性的角度，这些空都叫做法性。所以呢，你要符合圆成实相的定义，第一个你要依于真如的道理，第二个你要以法性，就是以空性为因，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假思摄自性，在自性的前面呢加三个字，假思摄自性。自性请多加两个字，名言自性。名言自性跟法性跟真如都是空性，都是毕竟空的，都是无自性的。真如无自性，真如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是空性的。法性是毕竟空的，是不可得空的。自性是假思摄的，因为它是假思摄的，所以它其实也是毕竟空的，只不过把它思摄成名言自性，方便我们彼此沟通罢了，是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就变成是什么？我再重念一遍哈，要依于真如的道理，以法性为因，假思摄名言自性，对不对？是不 是这样，因为必须要透过这三个层次，我们才能够彼此沟通啊。不然我说什么，我想说什么，你能懂吗？你能懂吗？我就是闭闭眼，扎扎扎扎，抿抿嘴巴子，对不对？拿起一朵花，有人懂，有人不懂。那懂就是故了，不懂就戏后，可以这样吗？不行嘛。所以我要广设无量的方便门，每一个方便门都必须依于真如的道理，必须以法性为因，必须要假施设名言自信，才有办法怎么样法尔圆满成就，这要导中过来，才有办法成就圆满的法尔。法尔就是本然，本来面目，就谓之法尔，才有办法成就圆满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不是人家可以照做的啊，所以成就者应当叫做成立，不是成就，是成立，让我们能够了解，哎呀，原来本来面目是这样子，对不对？如果没有透过真如法性自信，我们没有办法去成立圆满的本来面目，对不对？我们如果今天是染污的众生，一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就是头出头没，无有出离，不可能开悟啊，怎么可能成开悟啊，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毕竟成就圆满的本来面目的，或者称为法尔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以依于真如的道理，以法性为因，来假施设名言自信，要这样子。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唯识学的第三个道理，称为圆成实相。而这种法尔圆满成就的道理性呢，是恒无转变的。请把无转变啊，恒无转变夸弧，什么东西没有转变，要把没有转变那个东西要搞清楚。请各位注明啊，以上法尔圆满成就的是一切法的真实自相，请加上这几个字。法尔圆满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真实的自相，一切法真实的自相。这个自相是无所得空，是无自性空，是毕竟空，是性空，是种种这些空。空是一切法成就圆满法尔的自相，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不会转变的什么共相。什么是共相？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一时相，或者是毕竟空，这个道理都叫做一切法的共相。这些法的共相是恒无转变的，不管它今天变成是娑婆世界的凡夫，或者下一胎变成人，或者是这个天界的这个众生，或者是三恶道的众生，不管它怎么转变，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是恒无转变的，是恒无转变的。自相是法尔圆满成就的，共相是恒无转变，而且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的。那么这种共相非缘所生，非缘所生，不是因缘成就的，也不是我们透过名言记着可以执着为有，可以执着为无的，所以说成非记所执。记就是推度猜测，不是我们今天在那边乱猜乱猜，对不对？就像上礼拜我曾经讲过了，那个宽谦法师举的那个唯识学经常用的形容八识的例子，他的解释就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他解释的也很高兴啊，他也认为很有道理啊，那他认为有道理就好嘛，对不对？就好嘛。可是别人也有不同的解释啊，那我们就不能够去说不尊重别人的解释，就以为我的解释一定是对啊。那如果你认为你的解释对，别人解释都错，这叫做记执，骗记所执，对不对？我们要能够透过他那样子对我不同的解释的人而言，我听起来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不会同意他那样讲，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我可以去理解你要讲什么。他同样要去形容八识的个性，我也理解八识个别个别的个性，可是我形容起来个别用的譬喻就不同啊。所以你不能记执你的是对还是我的是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都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对不对？懂吗？啊，那个东西是什么？是真实不虚的嘛，恒无转变的道理性嘛，就要讲那个道理嘛，那个道理应当要有一个什么普遍的真实性存在嘛， 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真实性的话，那你说就是一个道理，我说一个道理，那咱们能沟通吗？连辩论的基础都没有，你怎么沟通？是不可能沟通的。那永远都是你是你的法界，我是我的法界，大家不要学佛了，对不对？一个人一个法界，我在我的法界称王就好了嘛，对不对？何必去侵犯他人呢？何必去侵犯他人呢？啊，所以我说啊，像越战那种战争啊，不要乱打。你不是那一宗的人，就跑到人家那一宗里面去乱讲人家的道理，然后说人家讲错了。哪有这种事情呢？哪有这种事情呢？你就把你这一宗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道理方法讲清楚就好了吗？你何必去讲人家的东西，又把人家的东西讲错，然后说你看吧，他有缺点吧，他就是不对吧？这个是成何体统呢？成何体统呢？那这样子不但没有把人家的道理跟方法讲对，连你自己自中的道理跟方法都好像没有去学吧，没有去讲清楚嘛，这不是很可惜吗？那么这种东西非缘所生，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个真实普遍的真理，对不对？如果没有存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纵使我们名字为叫做无自性，好不好？那无自性是不是一个说法？一定要有一个那个说法要说的那个东西，不是名言本身，是那个指月标月指要指向的那个真理，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嘛。如果我们没办法共许这个东西，如果两人相处不能够去信任你爱我，我爱你，对不对？啊，不然怎么办？彼此天天把对方当贼来防，对不对？用贼的方法来互相对待，这样大家会高兴吗？啊，规矩卖到底。规矩卖到底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只是佛法要以信得入，人跟人之间无信怎么立呢？无信怎么立呢？如果大家不能信，我们今天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在那边搞之间的斗争，所谓者何呢？那这种普遍成立的真实应当是非缘所生，不是我今天又这样讲就会变成对的，你今天那样讲又变成另外一个道理。如果真理实相可以，我这样讲就是对的，那样讲就是不对的。明明是一句话哦，明明就是一句话哦。比如说《中观论颂》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以有空力故，一切法得成。”你别拉乖水。我就曾经看过7个版本对这个字一个字不改的解释，通通不同，通通不同。你说谁对？通通是谁对？如果我们知道某一种解释的方式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为了要对峙那个听这样解释的对象，如果你离开这样子的因缘，你能够说有绝对的真实道理以及真实正确的解释方式吗？解释方式都是什么？都是因缘法。那个因缘法变化万千，有无量种门，但是不外乎就是为了要对峙。可是这个对峙我们都知道要显发什么？显发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一时相应所谓的毕竟空的道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共许这个真理嘛。如果真理不成立，你不信我也不信，大家不以这个为什么共同共许的目标，那咱们如果你要称是佛教徒，我就只好说我不是佛教徒，我就只好这样说嘛，我就去另立新教，对不对？我就说我叫做陈灵教，可不可以？可以啦，我就姑且名个名字嘛。那我这个名字底下我讲的也是佛法，我跟你讲这个佛法我用的是一样的文本，可是我不一样的解释啊。就像我曾经去一贯道的道场听他们讲金刚经，我把气干不死啊，根本就听不懂，我听过 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可是人家讲了这个道理之后，每个人好虔诚哦，每个人都吃素哦，每个人全家和乐融融哦，融融，人家可以产生那样的作用。哎呀，我就只好合掌欢喜啊！你对，你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这个那个动机，我只好这样子嘛，合掌令欢喜，就是这样。那如果一定要有人说我是佛陀的总经销，那你是佛陀的总经销，我不是，好不好？我就只好这样子合掌令欢喜吧。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用了法本一个字不改，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其实就在讲什么？法尔圆满成就。我要这样解释啊，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嘛，所以怎么样？所以一切法才有办法成立嘛。 如果一切法实有自性，谁能够转变它呢？如果这句话真的有唯一的一种解释，那为什么会有七种版本的不同的解释？对不对？这不同的解释都可以依着文义，个人个人的经验，个人个人的对峙的目标，就会有不一样使用的方式。你说哪一个一定是对呢？我们只能够说，只要传抄，抄这个字没有错误，其他的问题就是传承的问题。传承只要都能成佛，那么我们只要回来讨论佛是什么，只要我们两个要成的佛定义戒说是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问，那怎么样来检验这个人是不是佛的知见？就只要用三法印嘛，对不对？一时相应嘛，来印印看嘛，印得过就对了嘛，印不过就是错的嘛。你一定要限制人家怎么解释才是对的吗？这就是佛法，我们认为佛陀当时的本意是这样子的。佛说佛陀的话一定要维持当时他那个不晓得，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学者知道佛陀当时用什么方言。如果佛陀走到哪里就会用当地的方言的话，他不是巴利文呢，他不是巴利文呢，巴利文是属于接近斯里兰卡那边的部落他们所用的文字。如果在犍陀罗国乃至于在释迦牟尼佛自己的释迦族的所在地，我们都知道当时他们用的文字并不是巴利文啊，并不是巴利文啊。你说谁的文字记载下来的经典才是对的呢？这个东西老实讲大家都是争议的，争议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都是传承，我们都是祖师传承下来的宗徒，对不对？这是必须要我们各自承认的。但是我们产生出来的成佛之道，它的道理跟方法都要应得过我们大家共许的无常苦空无我，我们都应当要遵从无我无我所，也要离开法的知见的执着，我们称为叫做法执。这就是当佛法开始对外传播，语言不同的翻译，不同的传抄，不同的传说，不同的传讲，于是呢就有不同的版本出现的这个目前的现况。我们怎么样安住这个现况，就必须要有这个态度才可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那个空最殊胜的应当指的是法空，因为一切法毕竟空嘛，因为一切法的知见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嘛，所以我们必须允许有无量门的方法，一切法才得以成就啊。否则今天如果文字不能被翻译，一翻译就错啊，一翻译大家用语的习惯就不同啊，你怎么能够去完全百分之百的传真呢？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不能翻译，那佛法就永远都是印度少数部落的宗教，不可能变成国际化的宗教。可是今天他已经不能逃避国际化的责任，已经不能逃避。既然如此的话，你只是执着我空，没有法空的修养，你就会格格不入，你就会格格不入，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大乘一定要标榜法空见呢？因为法空见包含什么？因为我也是一种法嘛，所以呢我空包含在法空见里面，法空也必须要成立我空，也必须要去支持无我无我所。如果法空见的大乘学者轻视二乘，那他不是法空见的人啊。法空见的人就说，哎呦，我的大乘之见是对的，小乘的之见是错的，那是各自各自对机不同嘛，你应当这样子去了解嘛。这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是真如法性自性，法尔圆满成就的。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依据个别的缘起，对不对？朝向无常苦空无我，恒无转变，真实不虚的共相的道理，对不对？而这个道理是朝向一个非缘所生普遍成立的真理实相，这个真理实相不能你说你是，不能我说我是，这样子说下来，唯识说这样子才可以成立什么圆成实相。圆成实相是跟我们讲，因为有前面运用名言错误的习惯，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那个习惯造成的误会呢？ 造成的误会呢？就要有这三种态度。所以依他起相，骗己所知相，圆成实相，它不只是三种了解道理的方法，不同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方式跟角度，它同时也是待人处事以及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应当要有的修养，应当要有的态度，应当要有的一种个性，对不对？这种个性才是学佛的本怀，之间的本身是可以论义理。应顺导师把它称这种论义叫做无争之辩。无争是基于真理实相的唯一真实，恒无转变，真实不虚，非缘所生的那个真实性，对不对？那叫谓之无争。那个真理应当要无争的，我们要朝向一个无争的境界，无争的真理实相去探究。那么基于这个探究，名言的施舍，个人有个人的道理，个人有个人的偏见，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辩证一下，这叫做无争之辩。所以无争之辩必须基于什么？必须基于什么？必须基于这三种唯识学所谓的依他起相、骗己所知相、圆成实相。这是唯识学所提供出来供给不同宗派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原理原则。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佛，它就构成了一个法界，构成了一个现象。我们在看待这个现象，是不是会行起不同的观点？是不是会升起不同的知见？会吧。所以当我们拿知见来彼此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要试着用这三种角度来真实去看待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不要连我们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都不搞清楚，你说你是，我说我是，最后各自部派分裂嘛，对不对？彼此不相往来嘛，对不对？那么就最后呢，东壁打倒西壁，最后收拾归来，不外乎就是水连天壁。水跟天何尝打架过？何尝黏在一起过？都不曾发生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够用各自宗派提出来互相沟通的一种语言模式跟思考模式，如果这个模式不能有个共许的原理原则的话，那我们之间要怎么样能够交换我们的心得呢？就不可能嘛。那佛菩萨又怎么度众生呢？就更不可能了嘛，对不对？如果连平辈之间都无法用共许的道理去沟通，那么佛菩萨根本度不了众生。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当中佛所说的道理似乎好像是彼此在矛盾冲突，是吗？佛是这种 不如实说话的人吗？是异语者吗？是狂语者吗？是奇语者吗？不然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成为我们要学佛，我们应当要从种种的道理方法找到最大的交集，不是吗？那么唯识学就提出了观察这个法界的现象，以及呢我们彼此进行沟通，乃至于如果要帮助一个人显发他自信的觉性，那么我们应当要透过这三种道理方法。我这样来解释这三项。好，底下呢这是总说哈，底下就开始别说。那么底下呢就说了，此中何者为依他起相？何者为依他起相？他说所谓阿赖耶识为种子啊，为种子，虚妄括弧分别括弧，前面的种子也括弧。以阿赖耶识为所依，阿赖耶识呢就色常有许多品类的种子，所以种子呢是众多品类的，众多品类的。可是呢这么多品类的，因为太复杂了，太多元化了，所以呢我们呢娑婆世界的有情众生呢都会透过两种心心所的作用加以简化。这两个作用，一个叫做虚妄的作用，虚妄认定的作用，一个叫做分别我执法执，或者是分别爱非爱的执着的 见解。所以有虚妄所见，有分别所执，有这两种心心所的作用，来怎么样来整理这么多种子一因带缘所升起的各种现象。所以他说什么是依他起相？ 一了起相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因代缘所现起的种种相，就叫做一他起相。啊，唯识学用他不共的文字来定义，他说我们假施设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它包藏有种种各种不同品类，比如说佛像有佛像的种子，闹钟有闹钟的种子，石狮子有石狮的种子，那个种子就是能生因，各个法都有各个法的能生因，对不对？都有它的法性嘛，对不对？个别的法性当然各个不同啦，可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么多的差别性，所以呢，我们都会透过自己虚妄性的认定，虚妄性的认定就是随情执，随情执，随我们各自喜爱，你爱怎么样归类就怎么归类。就像我常常讲过啦，以前我们跟幼稚园的孩子们玩游戏玩分类，他说我们的食物分成几类啊，还有人就说啊，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好，这种很原始的分类，对不对？也在加也在加啊。那有人就说，哎呀，有这个分成五类，那依照什么？依照它的这个合成的元素，还有矿物质，有蛋白质，有淀粉啊，等等等等，这五类。哎呀，这个人是知识派的，对不对？还有个孩子就很好玩了，好吃的跟不好吃的，哎呀，这个也很好啊，这个也构成一个分类。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虚妄，这就是虚妄。你说法性法相本身可以分类吗？每一个就是一类啊，每一个的因缘条件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没有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嘛。可是如果各个不同，我们这样子无法彼此沟通嘛，没有办法安立名言嘛。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自己情执啊，个人情绪的偏好。所以呢，虚妄是一种偏好，虚妄是一种偏好，它是虚假的，所以称为虚妄。那分别，分别呢，相对于虚妄来讲的话呢，它的真实性更高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不能空口说白话，说，哎呀，这个金属的佛像等于这个闹钟，你说怎么可以等呢？就是不一样嘛，像就是不同嘛，对不对？这个像就是这样，那个像就是那个样子嘛，所以两个像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不要去命名的时候，从相上来真实去分别，他们两个的相就是不一样，作用也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推论他们的体性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体相用就各个不同。那这种就叫分别，这种叫做分别。可是呢，依着分别再加上虚妄的情执，那就有爱非爱啦，就有你爱这样子的，我爱这样啦，你不爱那样子的，他不爱那样子的。如果呢，把大家不爱的统统拿掉，那这个全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吃的，就变成是这样了。可是不会，不会，你还是吃你爱吃的，我还是吃我爱吃的，彼此不会打架的，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共同在桌上的话呢，那你就必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盘菜才可以啊，对不对？如果是一盘菜，大家要各取所需，那这个盘菜的厨娘啊、师傅啊，就非常高干才可以啊，对不对？非常高干才可以。于是呢，中国人就发明什么杂烩，对不对？杂烩拼盘，利用这种方法来满足各种不同的胃口了。那个拼盘本身就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诸食，对不对？不叫诸事，那个食物必须要什么？异于阿赖耶识，对不对？有个别品类的种子，然后虚妄分别，包括琳琅满目的种种，这就是一他起相。一他起相就是琳琅满目的种种相，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他起相。那么既然它可以分别成不同的事，事就是前面那段定义，好，简称是阿赖耶识。详细说的话呢，就是种子虚妄分别所设，是这个意思。好，以种子为因，然后呢，虚妄分别会产生种种不同品类的法，这些法就称为叫做依他起相。那我们进一步呢，把它按照它的类别来分类的话呢，总共可以分成11类。请各位跟着我画哈，然后下标注。此复云何？啊，就是所谓生标一，生者标二，受者是 标三，彼所受试标四，彼能受试标五，试试标六，数试标七，处试标八，言说试标九，自他差别试标十，善去恶去死生试标十一。啊，标十一，这总共有十一个试性的分别。而前面呢，生生者受者试这三类又构成一个小的分类。啊，所以呢，你又把生生者受者试呢，又把它做一个中括弧。啊，这三个呢又合为一类，合为一类。好，所以这边呢，如果用这个大类的话呢，它总共有八类，小类的话呢，广分别有十一类。啊，这样子的分别。好，要往下看之前呢，我们先翻到后面哈，请翻到94页第三行。先请看到无着菩萨对他的界定啊，对他界定。他说此中生生者受者是，这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对不对？把这三个呢，我们前面不是请各位画个中括弧吗？这三个呢构成一类，因之这一类呢就是言，言等是什么？请各位把它注明哈，这是我要求各位学习的习惯。言等是哪言等六内界呢？就是眼根啊，所以六内界请在内界的旁边写一个根。内界就是指我们自体，我们这五蕴色身的自体性，它具备有六种能见外在世界的能力，它叫做六内界，我们普遍也叫做六根。那么既然名字为六根，它就包括哪个？眼、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还有什么？意根。这是我白板上所写的。那么我为什么把意根用红笔标示出来？因为意根的争议最大。啊，意根的争议最大。我们不要讲所谓的胜意根或者近色根，我们讲表象的根的象是什么？这就是眼睛，对不对？啊，这是眼睛。你说不对，这叫做眼角。我都没了跟你说啊，我就是指中间，我说那是眼睛。你说不对，那是眼镜。我也没办法跟你编了，你总要知道我要讲什么吧。啊，不我是没让记啦，我记不一点位啊，我指总是一个处啊，总是一个处啊，所以你们总要知道我要指什么东西吧，对不对？好，大家都知道。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叫做眼根，对不对？这叫做耳根，但是这就是外色根哈，啊，是属于六内界六根的外相，啊，这叫耳根，然后呢，这叫鼻根，